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的；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阿门。
谢谢雅茹姐妹。啊，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可以分为，其实就像一个局，一个局里面的分成三个三末。第一末是从第一节到16节，就是讲到主耶稣差派70个门徒出去。那我们刚刚看到第九章的时候，见到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给他们权柄，叫他们去医治、去宣道。在这里呢，主耶稣还是差遣70个。那么这个70个门徒和那个12个门徒怎么分别呢？ 我们知道这十个门徒是耶稣在山上祷告整夜能够下来拣选的，而且呢，耶稣称他们为使徒。那么这十四个门徒呢，这个就是普遍跟随他的人。那么这个 number 这个数据，其实呢，在犹太人的历史来讲呢，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意思。在今天来说，就是以前主耶稣差遣他十个门徒去，今天这十四个门徒其实就代表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应该要去宣道，需要传道，把神的国带进这个世界里面。只是他的内容，耶稣教导他们的传道去的方法，还是我第九章一样，也是没有不要带钱囊啊，不要就是去人的家里面住，就是如果平安得了就让他们得平安，都是一样。也是告诉他们，你们进去就是像羊进入狼群一样，也是这样，要他们全心的信靠。所以这个的第一幕，第二幕的 Act 2， 这是17-20节。那么这个就讲到这些人欢欢喜喜的回来，那当然要加一段时间了。他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给你权柄，可以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第二十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那到能够的第三幕呢，就是 The Act 3， 就是21-24节。在这里耶稣被圣灵感动叫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一个美丽 的 presentation， 一个父子灵一起在一起的描述。而且这个也是唯一经文在圣经里面描写说耶稣有一个欢乐的情况。我们常常看见耶稣的 picture 啊，或者将他就是他的没有遮形美容，他是为众人的重担被忧虑被鞭打，这样的一个休天下之休息休的情况。但是在这里唯一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被圣灵感动叫欢乐。你要看见这个父子灵的一起的一个交通啊，就在这里，在这里讲出来。他就是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君王要看你们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的，却没有听见。啊，其实这个就是讲到，只是门徒看见的，就是弥赛亚自己的出现，弥赛亚自己出现。那么他看到主耶稣行的神迹，听到主耶稣是讲的道理，这是历代君王历代先知都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他们应该欢喜快乐。好，所以第二个问题我就问问大家，如果你能够穿越到耶稣的时代，你想要见他哪个时候？譬如你想，哦，我要去见见耶稣出生的在巴黎康城那里见，我还去，哦，我要去看耶稣被受洗的时候圣灵怎么样降下来的身上，或许我说我要去看见耶稣怎么样去五饼二鱼，啊，我还去，我就看耶稣在登山宝训怎么样教训人，我还去，我要看耶稣被钉的十字架，我还去，我要见耶稣从坟墓出来。我的时候要让大家看看，你想要看见的，是听见的，是耶稣哪一个时代？如果你有机会，真正能够回去的话。
好，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胡弟兄就提到两个出去啊，那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出去做见证的时候，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啊。那这个呢，对应两段的经文，一个是传道书啊。两个人服侍同得果效，啊，同得做工的果效，而且是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可以扶起他，是一个同伴的关系，啊， 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服事当中呢，我们都是啊，不是一个人啊，至少两个人。第二段对应的经文是在《生命记》十七章，讲到做见证的时候，两三个人啊，不能凭一个人的口啊定人的罪啊，也不能凭一个人的口啊来决定一个事情啊。做见证人至少两位啊，所以他们出去是为天国做见证，为天国进的，为耶稣来了啊，这个天国的君王做见证啊，所以一定要两位啊，两位两位出去啊。那在路上不要问安，然后呢进到人家里面首先要问安啊。当时的文化，这个问安不是像我们现在打声招呼拜拜就走了啊，你要一旦跟一个人问安呢，很可能要坐下来要吃顿饭，他是讲的建立一种的亲密的关系啊，像好朋友一样。所以胡弟兄有分享说啊，我们要专心做传福音的工作啊，不要把时间用在闲聊啊，用在其他的这些事情上啊，很浪费时间。吴长老有提到这个二十节的解释啊，是讲到啊人的得救啊比人的工作更宝贵啊，在神的面前人的名字能够记录在那个生命册里面，这是最宝贵的啊。那人的服事是以这个为基础的，你只有跟神恢复了这个关系，才能得到神赐给人的权柄，对不对？出去能够践踏蛇和蝎子，能够制服鬼啊，这个权柄是因为首先他们以基督为主啊，跟随主做门徒，然后呢他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权柄啊。所以这个次序是最重要的啊，是得到生命啊，生名字能够记录在生命册上。那吴长老也解释这个魔鬼的撒旦从天上坠落，这个应该是对应以赛亚书十四章啊，魔鬼的犯罪抵挡神之后啊，从天上失去他原有的那个天使长的权柄啊，那这是在啊耶稣降生之前啊，耶稣在灵界当中他早就看见这件事情啊。魔鬼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大有权势啊，那神的权柄啊已经剥夺了啊魔鬼的权势。那我有注意到，就是说第十章所提到的七十个人，第九章提到十二个人啊，那这个七十个人是怎么设立的呢？啊，第十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啊，那这个短语呢就把我们连到昨天读的经文，昨天最后一段是三种的不同的态度啊，那实际上耶稣亲自的去 discourage 一些人啊，本来有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主动提出要跟耶稣，第一个人说哦，无论你走到哪里主啊我都跟着你啊，主说哦，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啊，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一类人第一类人是他们对遇到困难服事主遇到困难顾忌不足，耶稣看出来了啊，所以这一类人呢就退去了啊。到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啊，五饼二鱼之后啊，耶稣讲说要喝我的血吃我的肉的时候，门徒当中就多有人退去啊。所以耶稣在这个过程带门徒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拣选的过程，一开始很多的人跟的时候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这个想法，但是呢耶稣在这个过程中放下不同的考验，其中一种的考验就是服事当中会吃苦的，会遇到困难啊。那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退去啊。第二类是神亲自呼召他，你来跟从我，结果他有他的借口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啊、哦、这个做了很多的预备，我们准备全教会一起出去传福音了，这个机会很好啊，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来啊。但可能哈，有些人就是啊有其他的原因哈，以至于不能够真正的踏出来啊。那第三类，神说这个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见神的国啊，这一类人是不够专心，不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啊，不能够靠着对神的信心克服这种啊其他的这一些的吸引啊。所以是在这事之后，第十章就开始讲了哈，这七十个人是已经胜过前面讲的三种的那种考验， 而且到了这个第二十节讲说，这些人的名字是录在天上，记录在天上的啊，这是这七十个人的特点啊。然后到第二十一节啊，耶稣被圣灵感动，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在这个上下文当中，这七十个人被称作婴孩，他们凭着单纯的信心来跟随耶稣啊。前面那些有自己的打算的人被称为聪明通达的人啊，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自己的计划。那这些人呢，就会在跟随主的时候就会跟到一定程度，没办法继续跟下去，以至于没法经历啊神所赐给他们这样的权柄，可以践踏蛇，践踏蝎子，魔鬼都怕他们，我也可以被赶走，病可以得医治啊，福音得到广传，人心得到拯救啊。什么样的人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呢？单纯的像这个婴孩一样，就是单纯的信息，就跟着主，主让他们做什么他就跟着去做，不去想太多啊，不会受这些的干扰和影响啊，单纯的照着主的吩咐去做。那小组里也问到，就是为什么是七十个人啊？这个有一点对应到啊摩西那个时代啊，摩西他一个人哇，这个好辛苦啊，他岳父就给他提个建议，说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太辛苦啊，所以他就选了七十个人来跟他一起来帮他管理啊上百万的这个犹太人啊。那在这里面，主也亲自设立七十个门徒。猜他们两个两个啊，35队出去，是为了啊，一方面训练他们，一方面啊预备他们，将来主复活升天之后啊，建立教会，继续的广传福音啊。
伟杰先说了一下，就是主耶稣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把我们的光看我们的名记录在生命册上，而是主要是要受耶稣的差遣传福音，因为这个庄稼多。收庄稼的人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引述的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的，就是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所显示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雅茹呢就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高兴，而是需要看到以后在天国的时候看到这个。你们在世上所做的成绩，要看到耶稣看到你们所做的一切，当审判的时候看到你们所做的一切，高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命定修讲有个穿越回去，是他需要想看什么？他说他不想看那个十字架，因为那个太残忍了，他想看只看耶稣与天父。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妹就说这个密经兄所说的这个七十个人，所说的这个七十个人，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神是按照他的步骤一步一步差遣这些人出去，然后这个也预示到以后我们未来的时候传福音，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就是会遇到。各种的危险，同时呢也是表示了这个传福音的人少，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传福音。以后到审判的时候呢，主会就是说会像这个放录像一样的一幕一幕就把我们过去所做的事，除了传福音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事情，他都会看我们。的记录也看我们的摆上，如果我们摆上是为主做工的，主会就欢喜。第二个问题呢，他就是穿越回去要看到是什么，他妹呢是想看这个主耶稣上十字架，同时呢也想看自己有没有为主做工，审判的时候看主是审判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像那个看录像一样的一幕一幕的放出来。King 弟兄呢 对这个七十个人，因为命弟兄在分享的时候说七十个人是代表了所有的信徒，命弟兄对这个有所疑问，他就觉得不应该是代表所有的信徒，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没有看过人能胜过鬼，就是撒旦魔鬼的话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比较强大的，比较 powerful。黄师母对这个命弟兄所说的这个，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讲这个七十个人是指已经装备好的，能够主所选出来的这七十个人是能够跟随主的，也是主所亲自差遣的。同时呢，黄师母也指出，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就会像圣经里边所说的，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羊进入的狼群一样，就会遇到很多的危险，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还不能高调，要 low key。同时呢，神会供应我们的一切，因为做工的会得工价。雅茹是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带鞋子。黄圣母所说的是，他因为是衣服前带鞋子，就代表了我们平时所需要的，实际上就是神会供应我们的一切。
神呼召那些已经预备好的人，他一定要给权柄，然后他也要让我们 这些有一个顺服的心，人家接待你，你就留下来，不接待你，你也不要强留，就离开就是了。然后神给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那不要多带东西，你钱带的太多的话会被抢会被骗啊。那你就单单的，人家一看到你什么都没有，人家也不会来骗你，也不会来抢你。然后就是有需要的人，你看到需要的人，你就过去，能够做什么就帮助什么，那你所需要的神会在旁边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要专心，就刚刚牧师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在那边到处去讲，就是聊聊天啊，讲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上面，而是要专心在照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啊。刚刚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传神国的福音，然后神有时候会给你力量去有医治各方面的权柄，赶鬼医病各样子的那种能力，所以他预备你在财务在属灵上面，然后能够有圣撒旦的这种力量，当你预备好了的时候，如果没有预备好的话，我们第一个就已经会被这个撒旦啊什么就骗的，搞得自己这个精疲力尽，没有时间给上帝。刚刚那个大家讲的就是说穿越的时候，很多人都讲很喜欢看那个耶稣钉十字架，那我是比较看到耶稣钉十字架心里也蛮难过的，我喜欢看到复活，耶稣复活的时候，哇，我们告那时候看到那种喜乐，那种生命的那种改变，我喜欢看到那个那种情景。那个妹提到一个也是说，她说她复活了以后，不，她那个穿越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为主做工，那我在想说我复活的时候我在那里面我做的是什么，那个也蛮好的一个提醒，到底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什么，所以这个 也挺好的一个提醒
，第九章主差遣十二门徒出去，那十二个门是使徒，那是很特别的，是教会的根基，但这七十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代表我们今天的信徒，这超过了十二个人的范围，然后呢他们接受 一定的装备跟随主，然后时候到呢主就差他们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能力， 是胜过死亡的权势的能力，是圣灵亲自在我们身上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很浩大的，这个魔鬼在我们面前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那保罗在为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祷告，其中有一点，就求神开他们的眼睛，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啊！所以这个祷告也是为我们的啊！我们身上神赋予我们的权柄和能力是这样的浩大啊！我们都好像都没看见一样啊！要让我们的灵里的眼睛要打开，要看见，要凭着信心去领受啊，去支取这么大的能力啊！不要浪费掉。
我想谈一点，就是主差遣这七十个人出去，是叫他们为主做见证。主给他们的任务，第一个就是叫他们到主所选定的各城各乡去，他们顺服。第二点呢，就是告诉他们庄稼已经熟了，差遣的就是你们是去收庄稼的，那就让他们明确他们的职责。第三点呢，就是入羊进入狼群。这句话呢，我的体会是门徒差遣出去的七十个人是羊，差遣出去的地方是狼群，那不是吓死人了去被吃啊，不是。主说这句话是告诉他们，狼虽然厉害，你们虽然是神的羊，但是神已经战胜了，这是鼓励他们要做神的精兵，出去打仗去了。所以我体会这句话，我觉得是鼓励门徒不要畏惧困难，而要做主的精兵，要得胜。第四个任务呢，我觉得就是第五节六节，每一个出去的人都是平安之子，把平安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所以前面的这些话是主告诉他们，他们出去的任务怎么做，主也说了很多，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就是专心仰望。但是呢，你们要知足，不要去考虑自己是住的地方好不好，吃的好不好，有吃的有住的就满足了，这是对门徒的要求。很清楚的，主要他们出去治病，但是同时要说神国近了，这是第九节。然后就是十节十一节，对那些不接待的人怎么办，同样的要说你们该知道神的国境。那不单是对接待的人说，对要被治病的人说，对那些不接待的人说。所以主要的神是要我们出去说神的国境了，人要悔改。所以这个和十七节、十八节，就是以后到二十节，主所说的话是联系起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是在天上了。看我们意识得到不？这所有的交代都是告诉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同了。我们主要是把人从地上带到天上去。主已经胜了撒旦。主都看见了撒旦从天上坠落到地下了，那你现在胜了撒旦有什么可夸的呢？是主胜了他的。所以主叫他们的注意力不是看见鬼服了我们，而是要看见我们的身份是在天上，把人带到天上去。
好，谢谢童姊妹哈。在马太福音讲到说，差门徒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以后，他马上就接着就讲哈，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哈。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跟狼用狼的方法去对待他们哈，那不是神国在地上拓展的方式哈，是用羊的那种温柔的谦卑的哈关爱的那种的态度呢去对待这个抵挡的人啊，自己也要学习哈，这个啊该躲避的躲避哈，该这个怎样去回应啊，要有神的智慧哈。所以你看天国在地上的拓展，你看就耶稣讲那些比喻啊，种子，哎，种子在地上生长撒种，然后芥菜种，然后这个最后能长到参天大树哈，像面酵在那个面里面，人都看不出来的，默默的什么。所以这是天国在地上，不是用武力征服，不是在地上这在这个这个通过在这个大街上面那个喧哗啊政治的抗争，这都不是天国在地上拓展的方式，就是默默的，但又是很扎实的，但是又是很持续的啊。神是使这个种子成长一样，让这个天国在地上一点一点的借着神的道的传播在人心里面啊，在那些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的那些婴孩的当中，哇，这个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就慢慢显出来啊。所以这里面讲到很多这个我们在与神同工的过程当中重要的原则啊，是我们今天要好好学习的。
这是关于这个第二十节里面是讲到，其实我们能够得胜这个鬼，其实都是地上的事情。这意思是说，无论我们在地上干什么事情，这些东西都有过去的，无论你怎么样王是王侯将相都好，都是有过去的，在地上所成就的事都是为过去的。但是主耶稣说，我们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天上的欢喜，这个是从恒古到永远的事情。我们要就是像 Jennifer 所讲的，我们要分清楚这个 priority 应该是哪个是重要，在地上所成就的是重要呢，还是我们的名字在天上永远与神在一起重要呢？然后我分享一下在创业的方面呢，一个人就说他希望这个姐妹哈，他说希望他有看到主耶稣带着十个门徒去传道，那么呢他就是像那些妇女其中一个妇女去跟着耶稣去怎么样去服侍他。一个人就是说他愿意出生在愿意在马槽里面看着主耶稣出生，看着个 baby， 看着道成了肉身，在匆匆忙忙的在人间有恩典有真理啊。能够有一个呢就是说要看见主耶稣复活的光景，这个就是像莫大拉的玛利亚一样，就是第一眼看见耶稣从坟墓出来。能够有一个就说雅茹姐妹说不是雅茹姐妹，是另一个姐妹说她不想看这个十字架，因为太残忍了。但是呢刘刚弟兄呢他是想要看，因为他有自己的已经有一个 perception， 一个自己的知识，他就去这个十字架里面去看看到底哪些人虽然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职其实还是硬着心去，所以他要看看这些人到底为什么这么愚昧。另一个例子说启发着登山宝训，就是听耶稣在登山宝训能不能讲。我自己呢就是觉得耶稣很多神迹我都知道，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就是他怎么样把那个五饼二鱼分出来 让大家能够得饱食。我真是要看看这个神迹是怎么办。
那今天我们读到主耶稣基督的差遣哈，十二个七十个哈，那正好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哈。我们跟大家报告过了哈，我们这个幸福小组马上就要开车了，幸福列车又要出站了哈。邀请大家一起来上幸福列车， 来接受主的差遣啊，一起来为主来做见证啊。这次我们八周的聚会，八月二十八号开始到十月十六号啊。那时间现在暂定在星期天的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半，一个小时，每次一个小时啊。啊，是在网络上进行。那包括这个聚会的日期呢，我们也是暂定啊，因为这个是取决于我们多少同工这次来先来参加这个同工的预备和训练啊。如果我们预计是在星期天下午啊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啊，也可能会用其他的时间，那就看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同工啊能够一起来加入啊。那我们之前有一些的预备，七月十七号啊，我们下午就有这个同工的召集和训练，连着六个星期啊，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在一起组织团队，我们一起来预备调整我们的态度啊，预备我们的见证，预备我们福音短讲啊，团队彼此配搭啊，带诗歌带活动，然后怎么去邀请福音朋友进来啊。那二十号，八月二十号我们全教会会有一个啊野餐会，也会借着这个机会啊来集中的来邀请啊朋友们来，让他们知道哈，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哈。那八月二十八号啊，暂定那一天我们开始第一次的聚会，那聚会到十月十六号，八次结束啊。那八次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有一个月的啊，三十三天的一对一的圣经陪读，我们是用这个马可福音。那陪着这些愿意继续追求的啊，当中有一些是刚刚信主的，我们就每一天跟他们花时间一对一的啊，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啊，有的时候讨论的时间比较长哈，那取决于个人的情况。那这个我觉得在过去这三次哈，前三次做，这是非常扎实的一种的方式哈。一旦有人信主，马上就带他们去读圣经啊。啊，陪着他们啊，有问题的话当场就可以得到解决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计划。因为是网络的聚会啊，所以在不受这个地点的限制啊，你们都可以来参加啊，所以在这里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啊。我们读到了啊，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基督装备门徒，带领门徒，那到了一定时候就差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的考验啊，经过一点的筛选之后，有七十个人接受差遣啊，然后两个两个啊团队的就出去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经历神啊魔鬼的权势啊在门徒的面前退去啊，人心能够回转，能够归向啊，最后带来门徒的喜乐，带来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天父的喜乐啊，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那除了这个直接参与之外，我们每一次的服事呢，很强调这个祷告的服事啊，所以如果你这一次没办法，时间啊方便不方便的话，邀请你们啊加入到那个祷告的团队啊。我们是鼓励每一个服事的同工背后都有一个团队，至少一个人啊能够成为他祷告的同伴，然后呢跟他一起配搭啊，整个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为他祷告，为这个团队祷告啊。能够让神的工作不受拦阻啊，所以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啊，也如果你愿意来参与的话，那七月十七号下午三点半我们开始第一次的同工的训练的聚会啊，七月十七号主日的下午三点半到五点钟的时间啊。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你吩咐你的教会，吩咐你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让我们在服事之前先来祷告啊，先来借着祷告把这个事情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庄稼的主，你看到人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痛苦流离啊，只是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随处可见。当人心没有一个主宰，当人的灵魂没有一个大牧者看顾引领的时候，人就是在黑暗当中啊。虽然有暂时世上的快乐，但是那是不能持久的。 而且在生与死的面前，人会变得迷茫，不知道最终的归宿在哪里。主耶稣，谢谢你啊，来到地上，亲自成为我们灵魂的大牧者，用你自己的舍己，用你自己的宝血，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你自己呼唤人悔改，天国近的，你要把人带入你自己的国度，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当中。主，你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从一开始就呼召门徒，训练他们，带领他们，用爱心、耐心、温柔、忍耐、怜悯，使他们那个像婴孩一样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克服各样的困难和难处，用信心的眼睛来跟随你，定睛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他们可以接受差遣，可以在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真是能够败坏魔鬼的权势啊，攻入阴间的门，把失丧的灵魂抢救回来。今天这个大使命，我们不需要祷告啊，就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2000年前，主在复活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大使命颁布给我们了。主啊，你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专心，克服一切的拦阻和困难和搅扰，让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定见啊，这是专心的去做，忠心的去做，来接受你的托付，来专心的来成就在地上这大使命的完成。主啊，当这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主你来的日子就快了，就近了。我们谢谢你啊，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不是闲懒不结果子，而真的是专心在你给我们的托付上面啊！求你兴起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兴起更多的工人来收割庄稼。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